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6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赴峰会，白宫宣布美中元首大阪会晤时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对华贸易态度强硬，同时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大批示威者包围香港律政中心，要求撤销暴动定性；美国国防部高官表示，朝鲜在中国领海大量从事船对船违禁转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即将举行的这个美中元首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6号正在前往大阪的途中，准备参加20国集团峰会。根据白宫刚刚发布的信息，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9号上午11点半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重申，如果他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不成贸易协议，就将对输美的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他说，如果美中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他准备对剩余的3250亿美元输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他说，他对下一阶段采取不同的战略持开放态度，即加征10%的关税，而不是25%。他说，这样的关税幅度人们能够应付。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很满意。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会谈呢，在星期六即将登场了。那么在此之前呢，美国的多位国会共和党议员对于特席会能为美中贸易谈判带来突破持正面乐观的态度。有关详情呢，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跟来给我们做介绍。
特席会呢即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那么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稍早的时候也曾经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已经达成了90%，美中贸易的协议已经达成了90%。这样的消息可以说是鼓舞了在国会方面一直以来关注美中贸易争端的两党议员，无论是民主党的议员还是共和党的议员，都是希望能够将这个美中贸易争端，尤其是在这个关税方面的这种分歧和竞赛，能够尽快的落幕。那么在稍早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国会共和党议员是告诉我们，希望这场美中贸易的这个美中领导人的会谈能够为贸易争端来画上一个转折点。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m optimistic that the G27 can be a turning.
我对 G20 峰会成为转折点持乐观态度。当两国领导人有机会举行会面时，通常他们能透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让问题继续下去。许多报道也提到，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很好的关系，很好的工作关系，能解决一些问题。双方团队也正积极解决上百种不同的问题。我感到很乐观，当两位领导人坐下来会面，会议将可以化解一些问题，而不是只是拉近双方的距离而已。
财政部长今天早上说，他相信90%的贸易分歧已经解决，将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中国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是国际标准，不是只有美国，其他国家都必须要坚守，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件事。
不过在具体谈到希望美中领导人在会谈时取得什么样的突破或进展时，国会议员则是有不同的说法以及看法。不过呢，大部分的国会议员呢，就像我们之前一直来所报道的，国会方面其实并不认为说过去长达11个月的这个美中贸易争端能够借由一次性的这个会谈就取得协议。不过呢，也有议员谈到说，希望最重要的是希望这场会谈能够重启停摆的美中贸易谈判。不过另外呢，也有议员谈到说，希望关键的知识产权等议题能够被纳入这次的会谈当中。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我希望最后2-3项还要解决的议题能真的当面获得解决。显然还有执法方面的问题， 我们如何落实执法工作，这是项行政协议，不是通过国会，所以有不同的执法机制。如果他们能解决如何落实协议的执行，如果他们能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处理保护政策的问题，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一边降低关税，但在另一边却进行保护政策，这些都是最后的关键重点。如果他们能解决这些事情，我们可以重回自由贸易。
我希望双方会面后能同意立刻重启谈判。如果90%的分歧已经解决，那我们就开始着手解决剩下的那10%，然后找到解决方案，这符合双方的利益，达成协议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曾经在这个月初的时候表示，如果在这个与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他将会再去决定是否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来加征关税。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共和党方面的议员呢，则是表示支持以及尊重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不过呢，也有议员表示说，如果这个双方能够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新关税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加征下去。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美中两国领导人呢即将举行会晤，外界希望呢这一次会晤能够让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但是呢，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两国间的一些棘手问题难以获得突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给我们做一下分析。
在本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双边会晤将是最引人关注的。外界将密切关注这场会晤是否在贸易谈判方面有任何形式的进展。那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在过去经过11轮的谈判之后，在今年5月的时候是陷入僵局，两国贸易冲突呢也随之升级。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谈判僵局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中两国官员已经表示说呢，双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已经开始重新接触。那中国官方媒体信息号的时候报道说，中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牵头人，也就是刘鹤，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牵头人莱特希泽是进行了通话。那路透社星期二也是引述特朗普政府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说呢，特席大阪峰会的目标是重启贸易谈判，并且作为善意，双方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的时候，他也是表示，特朗普总统把他与习近平的这个会晤看作是保持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了解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立场，并且乐于接受任何的结果。那么对于这场这个新的这个特席会，这个外界是普遍期待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但是也有一些专家他们是认为呢，这个大家可能不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么好。那么美国智库这个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他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不再寻求广泛的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革的这个贸易协议，而是专注于减少贸易赤字的这个狭窄的协议。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美国当然是一直希望有一个更广泛的涉及结构性问题的协议，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市场准入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但是现实是，在五月谈判破裂之后，我认为我们失去了达成这种协议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更可能看到的是，在一个聚焦于减少贸易赤字的狭窄协议上取得进展。
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他认为呢，美中两国可能会在 G20 上重启谈判，这个贸易的谈判。但是他认为呢，美中双方都有反对达成贸易协议的政治阻力。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There are.Nonetheless, strong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pulling him away from a deal.
美国国内有很强的政治考量会阻止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在中国也一样，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不赞同达成协议。所以，即使双方也许在理论上都想达成协议，但这还不是定论。
Have an agreement. It's not a done deal by anything, by any means.
那么除了贸易问题，我们知道朝鲜问题还有这个伊朗问题可能都是 G20 峰会上的一些焦点议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间的这个其他议题可能都是次要的，相比这个贸易谈判的话，那如果谈及这些问题的话，也有可能是服务于贸易问题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本届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个会晤之前，舆论和分析预期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能够缓解双方持续了11个月的贸易战。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表示，他坚信特朗普和习近平本周末在日本大阪的峰会能够推动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另外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拉开帷幕，国内政治的压力或许使特朗普在这一次与习近平的峰会上会软化立场。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国际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张寻先生做了有关的分析。
现在呢，白宫这边最主要的是情况是说，它一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这个判断。一种是鸽派的，他是希望尽早跟中国达成协议，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让步，换取中国这边的尽早达成协议，这样保持住呢美国现有的商业利益。那么另外有一个鹰派呢，他们比较认同这个美国迟早跟中国脱钩，所以呢他们对中国的诚意有了本质性的怀疑，他们希望呢给中国保持这个最强有力的策略。那么中间呢应该说就是川普本人或者是支持他的，那么希望呢从这个整体上呢保持压力，但是呢具体操作一定灵活性。姆努钦本人呢，他是希望他美国首先他对中国一直误判，因为美国希望是不断的释出善意，这种善意会带来中国这边的回应，这样尽快的提高谈判效率，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国际合作型的建设型的一个谈判策略。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一种秀水市场式的策略，也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我要是能够拿到这个把价格压到这个5毛钱一斤，那我就必须得叫价2毛5一斤。所以它是一种讨价还价式的一种策略。因此呢，美国这边越释放善意，对方呢会立场，中方的立场会越强硬。因此呢，穆努钦这种判断认为90%达成协议了，已经完成了，那最终可能会达成协议，这个肯定是一种误判。这次几乎是不可能。那么刚才您说的就路透社那个内部消息呢，认为白宫川普要重启谈判，可能也是一种想法。因为川普今天星期三呢跟这个 Fox Business 他的访谈说什么呢？说如果不签协议，那么他就要加税。所以说呢，那么如果他要是这次G20 达不成协议就加税，那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较低。那么他就加税，加税以后中国方面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因此呢就会继续下去，我觉得。
嗯，张寻先生，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认为因为目前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实际上已经开始拉开了这个帷幕了，可以说。那么这一次啊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的这次大阪的峰会啊，美国方面可能会因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的原因，就会软化美方的立场。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但你要细分它什么方面软了，什么方面没有软。比如说，因为它为了这个，它川普一定程度也必须得保持一个灵活的态度，向中方示好。因为呢，他的一个担心对于大选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华尔街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让华尔街这边呢，或者是美国商业利益受损以后呢，那最终呢，很可能会使川普失去选民。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美国历届大选，中国都是一张牌，而且呢，对你的对中国的态度越强硬，那么你的支持率也越高。所以说呢，越临近大选，很可能对中国的态度会越强硬。川普呢，必须。目前我们看呢，他是在一些姿态上，在短期形势上，他是 确实是有些软化，比如说延期华为的制裁呀、啊，比如说这个对香港这个讲话，这个对香港的人权问题的讲话，川普说的是说，相信他们能内部解决，那么说的是并不是很严厉的话，那、没有像南希·佩洛西那样是严厉。那么同时呢，就是对于特别彭斯他的关于六次讲话已经被两次推迟了，但是呢，川普在加税啊，在一些比如说像给一些华为公司、曙光公司啊，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制裁，以及对浦发等三家银行的惩罚上面，他们现在一直往前推动，也就是说实质性方面他并没有任何软化。同时他现在刚刚说的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税很可能要加上去。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农业部的部长，他是这个星期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农民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品。那么他的这种说法呢，也得到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农业委员会的这个两党成员那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您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要从多方面看。首先一个，这种贸易战呢，肯定受损失首当其冲就是农业，因为美国是农业是少有的几个对中国出口比较大的这个行业。但是呢，川普总统他们已经是从这个收取的关税中给了返给农民给了补贴。当然这个东西并不能百分之百弥补，但它至少已经做了很大一部分。同时啊，我觉得这个关于农业方面呢，它还要再看一段时间，因为农业产品呢，它是一种供应弹性非常低的这种产品。中国所有的进口都有它真实的需要，而对农业产品的进口更是有真实的需要。所以说呢，他想办法弥补这部分的供应，那么他就得从国际市场想办法。那么通过国际市场上调节呢，也会给这个美国是这个农民带来很大程度的一个补偿。我相信6个月到1年之内的整体这个关于美国农民的出口，会做一个正常的调整。市场和美国政府都一同努力，会给一个正常的调整，应该问题不大。在川普大选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在香港时间27号早上11点过后，大约几百名示威者包围香港特区政府位于中环的律政中心，并举行集会。他们高呼中英文口号，要求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现身会见示威者，撤回逃犯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在6月12号暴力对待示威者的事件，要求追究警方当天滥用权力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撤销暴动的定性。那么在20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呢，这个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抗争者集会请愿或者是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状况。与此同时，有香港团体反对外国干涉香港的事务。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团体及民政以及一个叫做 Telegram 的团体星期三相继举行大型活动，呼吁这个重要的国家集团峰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动荡。星期三首先登场的是上午9点在港岛中环渣打花园集结的请愿活动，名为 Telegram 的网上群组呼吁志同道合的抗议者一起前往19个20国集团峰会参加国驻港领事馆请愿，敦促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大阪峰会上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次活动的名称叫做626马拉松式到各国领事馆请愿行动。陈同学是这次请愿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是想为香港出一份力，而现在香港政府又不理会民众的诉求，那 所以我就想出来就集会嘛，那就引起那个国际的关注。
参加请愿的人士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不是所有的人都戴帽子。他们的队伍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行进的时候，占据了几个街区。报道说，请愿人数有近千人左右。他们中许多人直面媒体，也有人选择出声，但是不上镜头。组织者现场散发的打印标语，上面的字句包括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承诺，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大阪会见的时候谈一下香港目前的情况。请愿队伍前往的第一站是美国驻港澳总领馆，抵达后抗议者在总领馆的大门前停留，发表讲话，高呼口号，直到总领馆内有人出来接受请愿信。接着抗议者又前往欧盟驻香港的机构以及英国驻港领事馆请愿，然后请愿的队伍分三路，分别前往19国的其他国家机构继续请愿。香港警方人员在请愿活动的过程当中维持秩序，对请愿活动没有干预。香港星期三的另外一场20国集团峰会的活动是民阵牵头举办的名为自由香港的集会，集会晚上8点将在港岛的爱丁堡广场举行，那里位于往来港岛和九龙半岛尖沙咀的轮渡码头附近。民阵召集的这次抗议活动与20国集团峰会有什么关系？这个组织的总召集人陈子杰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逃犯条例你会看这个内容，你就会知道只要特首的签名确定，就可以把任何在香港的人移交到中国或者其他没有公平审讯没有这个人权保障的地方。这当然是会影响到不同外国的一些公民的一些权利，而且我觉得香港没有民主，你会看到香港的情况会越来越差，你会看到我们的警察违法了，去镇压示威，滥权了，是不用付出代价。这些其实如果外国的公民来到香港，其实他也有机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这一观点似乎是参加请愿者、示威者的普遍共识。逃犯条例修法影响的不仅是香港人民，而且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以及经商的人。抗议者认为，任何与香港有关联的人都是这个问题的利益攸关方。不过，也有香港团体持不同意见。星期二傍晚，香港工联会数十人来到了香港警察总部，支持香港警察的执法行动，慰问曾遭包围的总部警察。针对香港，有团体呼吁20国集团峰会关注香港问题。工联会现任会长、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吴秋北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的事情应该由香港自己来处理，中国政府、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没必要也不可能让这些外国的势力来干预。
与此同时，星期三，香港特区政府对外仍然给人一种停止运作的印象。特首林郑月娥等主要领导人继续没有公开露面。南华早报说，特首依然维持低调，避免大阪20国集团峰会前刺激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议活动。不过，该报援引多个消息来源称，林郑月娥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即不会完全撤回目前暂缓的这项立法草案。最新报道援引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话说，已听到示威者的诉求和明白他们的忧虑。他同时赞扬大部分的示威者文明、和平及守法，只有一小撮做暴力冲击。唐英年还说，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不应该再纠缠暂缓亦或撤回的字眼，希望社会能够尽快恢复平静。然而，有示威者对唐英年的上述讲话不以为然，称既然不想纠缠字眼，那么特首林郑月娥及其政府为什么不停止玩弄辞藻，一下子退回到原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再次爆发的集会抗议活动，目标是获得国际的声援，争取让香港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受到关注。美方呢早前透露呢，特朗普总统呢有可能在会晤习近平时提到香港人权问题，美国国会也有意向北京施压，但是特朗普总统目前态度还不明朗。中国外交部官员态度强硬，称20国集团峰会不会涉及香港话题，我们也不会允许20国集团讨论香港问题，港人能不能得到他们希望的国际援助，20国集团峰会敢不敢碰香港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学者，一位是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高级讲师黄伟国，另外一位是爱德菲大学，美国的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维正他认为呢，习近平希望香港问题能够尽快降温，但香港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很难降温。
习近平是中国这个近年来企图心最强，而且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外交政策上非常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最近的话，可以说在他的周边的外交话并不是非常的平静，比如说有北韩的事情，有中美的贸易战的事情等等，但又现在又跑出来一个香港的问题，所以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说这个。看起来只不过是堵一个这个引渡条款上的一个漏洞而已，那闹起来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根本希望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发生，但现在发生了，然后港人引起了重大的这个抗争呢，他希望能够把它降温，这个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提他。那么我不认为说中国已经决定要直接来治港，因为直接来治港的话，可以说是等于宣布一国两制的结束，而且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计民生来讲的话，也会有重大的这个损害，对习近平个人的那个外交政策风格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觉得说一动不如一静，这也可以显示说他希望说这个香港的问题不要国际化，然后希望说这个事情赶快能够降温。但是我觉得香港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公民的他的自我的意识已经崛起，然后他们了解说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争取。
黄伟国认为呢，香港的选择有限，民间动员海外资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如果作为香港作为一个主体去面对这个中共，或者是去跟中共去所谓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说是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基本上这个那个时候很多香港人去参与，但是你看到这个政府用这个拖延的手法去把这个运动结束。所以可能是5年后香港人理解到，就是说如果要香港人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个中共，去跟中共去打这个很长这个战争的话，他们觉得外国这个支持是很重要。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处理那个外国这个支持的时候是很小心。第一，不能够先进的这个勾结外国势力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到没有什么大的政党啊，或者是一些政团去背后去推，主要是一些网络里边一些民众去激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官方没有只考说哪一些市民公民去动员，是因为有某一些政党去鼓动。第二，更加重要的是说，其实香港在海外很多香港的移民或者是一些香港留学生在外国，其实是个很重要一个政治资源去动员他们，然后利用他们。比方说我听过最近有一些网络里边一些意见说在香港移民到香港移民到美国一些朋友，他可以找当地一些议员，也要把这个香港问题提出，可以能够利用这个当地香港人的他的网络，然后去联系当地的那个 议员去影响一个美国政府的话，大概我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市民可以有效利用这个，我们学术界有一个俗语，就是说这个民间外交去影响这个香港，或者影响这个北京政府。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尝试，但是觉得在香港有限这个选择之下，是一个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王维正认为呢，特朗普一定会提香港问题。
川普总统一定会提香港问题，因为虽然很多人认为说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而且可能有人认为说他为了要急于跟这个中国达成贸易协定，话可能会就是说这是淡化去谈，但是我不觉得，因为第一个他有这个人权团体给他的压力，事实上美国的总统每次去跟中国的元首见面的时候都会多少提。那个像这个人权的问题，只不过是轻重而已。第二个，我有一点跟很多的分析家的看法不太一样，就是说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现在好像是中美的话是元首在谈的时候都各自累积很多的筹码，比如说北韩问题啊、香港问题啊，什么甚至于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全部都拢进来。这样的话谈判非常难谈，非这他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一个协议，而且会模糊焦点。那么我的看法是，这个中美贸易如果达不成一个对美国很有利的协议的话，川普总统可能会走人。他走人的话并不会影响到他的连任，因为他可以继续对这个他的支持者讲说，你看这么20多年来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交往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他继续盗取我们的智慧财产权等等。那么所有的民主党的候选人都非常的软弱，只有我对中国强硬，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难，不能够依旧而击，但是我至少的话已经让中国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觉得说他会为了要急于达成贸易协定而牺牲了香港或其他的东西。
黄伟国说呢，香港问题包含经商环境问题，因此呢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是可以谈的。
香港问题本身其实本身有这个经济面向的一个部分，刚才我讲到在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如果它没有一个很稳定，没有这个政治干预这个法治的话，很多投资者觉得在香港做生意没有保障，好像在大陆做生意一样有没有保障的话，他会质疑香港有没有能力执行这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可以先从这个经济那个状况，再把这个政治话题把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中方说这个是政治问题，不能讲是讲不过去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不久前呢，发生在香港的百万人反送中游行期间呢，台湾人为港人提供了最及时也是最大的支持，在香港人为其自由和法治受到蚕食而奋斗时呢，台湾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作为亚洲民主的堡垒已是坚不可摧。港人的抗争让台湾人感受到其民主生活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今天的威胁已经不仅仅是飞弹和战机，而是同样威胁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的虚假新闻和民意操作。那么接下来就是美国之音这个记者萧洵从台北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在星期六当天的这场大集会你也在现场进行了报道，那么经过了几天的沉淀呢，当时集会的诉求和背景还有这两天来的一些相关发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实际上嘛，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是针对的是所谓这个红色媒体对台湾政治的这样一个台湾媒体的这个渗透，红色应该说红色力量对台湾媒体渗透，那也就是说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渗透，通过这个台湾的媒体来影响台湾的这个政治，影响台湾人的这样一个尤其在选举年到来的时候呢，影响这个选举的话题，还有这方面这个情况，当然呢，这方面这个情况呢也不是首次出现，我们在去年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县市首长的选举，时期呢，时间里边也 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发生了。那么这一次这个游行的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应该是说在之前的一个星期三吧，应该是在这个立法院呢，他们通过了这样一个国安法的这个修正的三读，就等于说通过了，那么就是完成了这个国安三法的这个修正的这个工作。那么就是这国安三法实际上也就是针对的这个外界对于台湾的这样一个通过假新闻啊这方面进行干预，那么这当局呢是把这个视作一个国家安全这样一个话题来进行看待。当然这方面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看这一次的这个集会本身是由调研馆长陈志汉，他是在台湾的这个高雄的一个健身俱乐部的一个应该说他是一个网红吧，他是非常的这个积极参与到政治议题里边的。他说的这次活动，他实际上是和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国会议员黄国昌他们两个一起发起这个组织的。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参加这一次这个抗议活动，我们说这有数万人呢是冒着雨，那天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这个雨一直在下着，但是这些年轻人真的是跑过去，就很多人聚集在那里我当时问了几个和几个年轻人有过这个交谈，就了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有很多是从外地过来的，有从云林来的，有从嘉义来的。那么他们来这里呢，来到台北参加这个聚会而且是冒雨来，他们就是说这个他们深切已经感受到说这个这个中国方面通过这个媒体对台湾的这样一个干预，现在已经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这个担忧，尤其是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香港这个反送中的游行，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对政治很冷感，那么通过这一次这个集会我们可以看出来，台湾年轻人对政治并不是很冷感，而且是对于这种非常根本性的这样一个民主啊自由这方面的受到侵蚀这方面也是非常在意的，而且相当的在意。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通过这样一个聚会，实际上把这样一个诉求还把这样一个担忧是体现了出来的，说，
是，我们也知道，在这场大集会之后呢，很多台湾的一些政界的名人还发起了几个这个四不运动，包括了不订阅、不收看、不接受这些红色媒体的访问。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抗拒这些所谓的红媒的相关后续行动，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不过我想继续问萧洵的是，刚刚你也在报道当中特别提到了台湾的这个大选年即将要来临了，那么很多人也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反红媒的这个游行，很多人说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在他参选连任的这条道路上捡到了两把枪，一把是香港的反送中，另外一把就是台湾的这次反红媒，可以说让他的这个在民意支持度上是获得了大丰收，那么连任成功的这个机会也大大的增加。到底这一次呢，香港的反送中还有台湾的反红媒，对于台湾的政治还有这个政党之间的这个选举的拼斗，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刚才你提到就说的是所谓这个捡枪，那么这个他政治对手一直就说这个他是在捡枪嘛，他是捡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台湾实际上是尤其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实际上是声音最大，而且是最积极的表现出来对香港人的这样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法治社会啊，自身的这样一个应该享有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这样提供的这个支持，他一直从头到尾都说是台湾人和香港人民在这方面是站在一起的。那么呢，他在这个议题上表现出来这样一个强，就是鲜明的这样一个姿态，实际上是为他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那么就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初选，民进党初选，因为今年呢，去年这县市首长选举，民进党的这个失败了以后呢，这个他的这个民意的支持率跌落很低。那么由这个党里边又出来了一个挑战者，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这个民意支持率一直是低于他的挑战者。那么实际上是有几个事件等于说是拉抬了他的这样一个支持率。一方面就是 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提出来这个台湾版的这个一国两制，那么他非常强硬的就是予以回绝，就是说的是这个不作为这个考虑这样一个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实际上对他这个提高他拉台率。另外一个呢，就是香港这次反送中他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在这个民进党这个初选之前发生，对他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拉台的这样作用，吸引了很多，就是获得很多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因为这次这个他们这个民调调查里边纳入了50%这个手机的调查，手机调查基本上就是涵盖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这样一个选民。那么可以看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的这个态度呢，就是国民党这次因为香港的事件出发生了以后呢，国民党也发表声明，而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参选人也是明确的表示，说的是这个一国两制是不可以作为这样一个选项的。那么这个我就这样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些这个台湾政治学者，一个就是这个台湾师范大学这个政治学的这样一个教授范世平先生呢。范世平教授他就说的是，从这次来看呢，就是说香港发生这样一个事情的这个结果，那么林郑月娥退却了，然后再又接下来又看到这个台湾的这样几个甚至是这个国民党方面的这个主要参选人也拒绝这个接受这个一国两制，那么就是说习近平的这提出这一国两制这个说法，等于说是获得了这个双输吧，就两方面都输了。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就是是不是会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的几个参选人在两岸关系上
会不会做一些修正，
做出什么样的一些修正，我们现在拭目以待。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五个参选人先进行第一场的这个国政还有两岸关系方面这一辩论，我们不是就这样一个表述吧，第一次电视表述。那么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这样一个这个表述这样一个结果，大家很快就可以得到这方面这个信息。
没问题，
我们也可以从来看到这个这些事情对于这个两岸关系，还有对于这个即将到来这个台湾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朝鲜在中国领海上从事了大量违禁船对船转运活动，从而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制裁。这一说法明显有别于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感谢他所说的中国的有关协助。五角大楼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场活动中说，在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问题上，北京的言论与他的实际行动显然有很大差距。他说，由于美军印太司令部正在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舰船一道积极阻拦朝鲜的违禁活动，平壤当局改变了策略，将许多船对船违禁转运活动转移到了中国领海内。他说，中国应该采取行动阻止这些违禁活动的出现。中国一直声称在负责任地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在美国国防部看来，北京显然没有这样做。星期三晚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首场辩论会上，十位候选人中的四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美中贸易矛盾问题上，既要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又要避免与特朗普总统的强硬立场显得接近。目前在民调中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等都没有直接批评特朗普总统试图通过贸易战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迫使中国转变其贸易政策的做法，但是他们普遍认为白宫过度依赖关税的做法伤害普通美国人，孤立了盟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 出狱四个月来一直遭到监控的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近期出现了严重的四肢浮肿，他要外出看病竟然遭到了国保的阻拦。同时呢，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的家属李文足坚持抗争，要求依法会见狱中的丈夫，几个月来一直阻挠的监狱方呢答应安排近日会见，但是监狱方能否守信令人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因为关注和帮助709被抓捕律师的家属而遭到当局判刑两年的江天勇，自今年2月28日获释后被强行送回老家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父母家监控起来。江天勇在美国流亡的妻子金变玲6月24日发推文表示，江天勇近期因为双腿及双脚浮肿，星期一一早要到信阳市人民医院看病。金变玲说，江天勇和父亲刚出门就被三名便衣紧紧跟随到公路口叫出租车，遭到陆续赶来的两辆车和近20人的围堵，称有事必须提前报告。江天勇在监控期间经请示领导同意批准后必须坐国保的车，但是这些人拒绝出示证件和姓名，而江天勇则表示不敢坐他们的车，要自己打出租车，他们可以同车跟随，但是仍然被一口回绝。这些人坚持不坐他们的车就不能去看病，江天勇被迫返回家中。金变玲表示，江天勇身体状况逐步恶化令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主义原则立即停止限制江天勇自由的非法行径，允许自由的去医院看病，或允许他来美国治病与家人团聚。湖南709案曾被抓捕的人权律师谢阳6月24日出完庭之后赶到江天勇家的老家探望。谢阳律师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江天勇的双腿肿得很厉害，令人担忧。
就是他的这个两只脚啊，就是基本上他肿得跟那个包子一样的，就是你用这个手按下去以后啊，他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够复原啊，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谢阳与国保交涉，但国保坚持要乘坐他们的车。谢阳只得劝服江天勇以紧急看病为重，委屈下专制下的自由权利，并在星期二一早陪同江天勇乘坐国保的车，在7-8个人的监控下前往信阳看病。谢阳表示，江天勇在医院做了检查，还要等待检查结果。在记者询问下，他表示表面上监控的国保没有干预或骚扰检查，但背后有没有什么动作不得而知。
表面上 看起来他们没有对我们实施这个骚扰，在目前呢，在这个体制下嘛，如果说他们想做点什么文章，我认为他是完完全全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对这个医院的这个结果，我们也不抱有太多的这个期待。需要做的检查做完以后，我们可能最后我们还要去那个北京嘛，重新做检查。
江天勇律师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4日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监控和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及其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从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两年，今年2月28日获释后，他和他的父亲及妹妹立即被国保带走失联。江天勇在绝食抗议后，3月2日才回到罗山县他父母家中，但是他的全家受到当局的监控。国际特赦表示， 江天勇是一位良心犯，根本就不应该因为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监禁。江天勇2004年开始执业，代理大量的宗教自由、访民维权及政治敏感案件，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案、2007年山西黑砖窑奴工案以及法轮功案等等。2015年709大抓捕律师事件发生后，担负起营救、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的维权和协调工作。江天勇2016年11月在湖南探望被扣押的人权律师的家属后遭失踪，2017年6月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批准逮捕，8月被庭审，11月被判刑两年。江天勇在被押期间遭到强迫服用不明药物，造成记忆力严重下降，身体肿胀，动作迟缓，浑身无力。另外，近年来为709维权律师王全章维权奔走的王全章律师李文祖，继今年5月下旬连续多日在山东临沂监狱抗争后，李文祖在几位709家属陪同下，6月24日展开他所称的千里寻夫第二季的行动。网上的图片和视频显示，临沂当地一批人以扫街等各种借口，由于围绕一早在监狱墙外高喊王全章名字的李文祖等人。李文祖表示，尽管监狱找各种借口阻挠给王全章存钱，不过李文祖经过抗争，迫使临沂监狱明确告知6月28日可以会见王全章，具体时间段提前三天再通知。李文祖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说，
监狱他们给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说28号可以会见王全章，但是具体的时间段没有告知，说那个28号前两三天，然后会通知家属让我们等消息。但是今天一天又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临沂监狱通知，所以明天我们会打电话问。
李文祖表示，他目前一直对违法的监狱是否能够信守承诺没有信心，只能抱着最好的念头，希望这次能见到在狱中的丈夫。
完全是严重的违法，剥夺了家属以及王全章的这个会见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到了监狱就必须就是马上要安排会见的。那王全章是4月29号移送到临沂监狱的，但是他们最开始是以这个会见室装修这样一个借口来阻止家属会见。5月份我们的这个会见的权利已经被他们违法的这样剥夺了，现在6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现在他们是终于是说28号可以会见，其实到现在我心里还是挺那个什么忐忑不安的，我不确定我28号是不是真的能够见到王全章，不知道他们这次能不能说话算数。因为我在这4年当中我们被骗的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经常的就是出尔反尔，所以其实我现在只是很担心的，但是就是往好的地方想吧，就是希望这次能够见到王全章。
李文祖以及709家属近年来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部门控告天津看守所和临沂监狱非法剥夺王全章的会见权，都遭到当局的骚扰和维稳。曾经代理大量政治敏感案件的王全章律师，在被非法关押了1200多天后，今年1月29日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至今外界没有有关王全章的任何确切消息，质疑王全章因拒绝认罪而遭受了严重酷刑和虐待。李文祖上次在临沂抗争监狱给他看了一段几分钟的王全章视频，李文祖描述王全章容颜苍老，神情呆滞，反应迟钝，说话时眼神飘忽，上一句话说完，下一句要想老半天才能磕磕巴巴说出来。王全章被判刑后，李文祖曾经与英、美、德、欧盟、瑞士及荷兰的使馆人权官员会面， 促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王全璋。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当局在20多个省市对高达300名律师、法律助理、维权人士及亲属实施抓捕、传唤或刑事拘留，被称为709大抓捕事件。多数被抓的律师都曾经代理过大量被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案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已故中共元老李瑞的遗孀张玉珍女士起诉李瑞前妻所生女儿李南央的继承纠纷案，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举行了不公开的审理。原告代理律师被看到上午9:25左右独自一人走进法院。本案原告张玉珍并未现身，而本案的被告李南央也没有到庭。下面是岳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周二上午9:25左右，原告代理律师被看到独自一人走进法院。本案原告张玉珍并未现身，而本案被告李南央未到庭，也没有律师代为出庭。有消息说，当天早晨李瑞及其家人的朋友和关注者10余人前往法院要求旁听被拒。历史学者洪振快在现场拍照被人带走，并被迫删除所拍图像。当天中午，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代表原告的张金鹏律师手机，并表明身份。张律师说，我不认识你。他在回应记者关于审理情况的问题时表示，要向第三人询问。
今天的这个李瑞日记的继承的这个案子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啊，您问问那个第三人就知道了。
谁是第三人呢？
你查一查就知道了。
现在那个结束了没有？
据了解，本案第三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张玉珍指控李瑞与前妻范元珍之女李南央将李瑞日记擅自赠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要求法院判处李南央归还这些遗物。定居美国旧金山地区的李南央质疑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一桩继承纠纷的民诉案，称这有点不打自招。他表示，如果张玉珍起诉李南央案不是民诉，就应该是公诉。李南央指出，原告明明又是西城区居民张玉珍，不是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某检察官。李南央说，他父亲生前多次明确对他表示，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李南央至今保存着李瑞生前交代如何处理其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日记和文稿的录音。他表示，他在张玉珍告状后已委托律师致函法院说明上述情况。他认为北京法院对李瑞日记捐赠胡佛研究所一事没有管辖权。李南央披露，胡佛研究所就张玉珍向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索要李瑞日记一案向美国法院提出反诉。李南央指出，斯坦福大学在诉讼中认定李瑞的捐赠物现在美国对胡佛的捐赠手续是李南央在李瑞去世之前完成的，故对李瑞捐赠物所有权的争议应该由捐赠物实际所在地的美国法院作出裁决。目前美国之音无法联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取其对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此次庭审的回应。李瑞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他早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在延安和北京屡遭整肃，也几度受重用，历任中共领导人高刚和陈云的秘书，后兼任毛泽东工业通讯助理，也称兼职秘书。1980年代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瑞留下的大量日记陷入一场法律诉讼，其所有权归属的纠纷目前尚无定论。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